漫漫长夜，
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周末严明放羊班。
听众朋友你好，你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心动一刻，严明放羊班时间到了。哎呀，这个一说到奉献哈，这个提到钱的事儿，这又是一个特别敏感的话题。我们已经连着两个礼拜啊说到奉献的事儿，但是呢还不断的有弟兄姐妹或者是信主的朋友来问说到底怎么回事儿。尤其是这个大家不约而同的都问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就记载在这个马拉基书，就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那在这个时候呢，很多弟兄姐妹都会问，就是说那这个马拉基书三章这里面的确说啊，说这个十分之一啊，那你怎么解释呢？而且说这个你要不纳的话，你就是抢夺神的物嘛，对吧？那所以呢，很多的牧者教导弟兄姐妹说，哎，你要奉献啊，而且你献多少呢？你至少要献十分之一啊，这个不可以少啊，你不然的话你就得罪神呐、啊，你就那个怎么着，都是用这节的经文，或者这几节的经文吧。关键问题是这样啊，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只读一处的几节，把单抽出来，就几节的字面上的意思来告诉弟兄姐妹说这几节圣经怎么解释啊。这里面有很多有可能误解或者是想当然的成分在里头。那读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读呢？就是你必须对圣经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或者说有一个总体的概念吧。因为经文里面其实它尤其是说到名词的时候啊，我们必须要知道说这些名词它的概念它定义是什么。当你把每一个字眼的定义弄清楚之后呢，你再把它串起来，你就知道其实到底神说这句话或者是神的这一个要求话语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需要知道当时说这话的背景是什么，它是一个特例呢还是一个常例呢，这都不一样啊。就像上次我们分享过，亚伯拉罕他献十分之一，雅各在石头上浇油他也许愿说献十分之一，那这两个其实并不是常例，是特例。亚伯拉罕一生就打过一回仗，就这318人上去把那几个王灭了，然后掳了一堆人回来感谢主啊，保守他性命并且使他得胜。然后雅各同学呢，当自己一个人在旷野的时候前途茫茫，不知道自己以后将要怎么办，对吧？所以不知道自己的人生会怎么过，他绝想不到神会让他最后有这么多的子孙。所以他那个时候在做了一个梦之后呢，他就向神许个愿，就说如果你保守我啊，这个有衣服穿，有吃的，然后那个我还能平平安安回来的话呢，哈、那个凡我所得的我都献上十分之一。那这个是他特许的愿，所以说呢这个也不是常例，这是特例。最后到了常例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摩西同学在旷野，神借着他向以色列人所颁布的律法，律法这个东西它才是常例，就是说无论你是谁都必须遵守的。它不是说你是一个特别的人，然后你经历一些特别的事儿，然后你许了一个特别的愿，然后你要怎么样做，那个是你跟神之间的事儿。但是呢，摩西所颁布的律法它是个常例，就是说不管你是谁，只要你是以色列人，你只要是属于这个12个支派里任何一个子孙，你都该守的，这个叫常例哈。或者我们可以说就是一般性的法规吧。那这个东西是必须要遵守它。那关键问题就是什么？我们回来说马拉基书，先说到马拉基书的背景。马拉基这位先知呢，他其实生活的年代呢，就是跟尼希米是同一个年代啊。这个时候呢，就必须我们要知道一点旧约的历史，就是在尼希米记里面有讲过啊，就是尼希米的时代是一个什么时代呢？就是以色列人的已经亡国了，被掳了， 然后呢已经好几批的人呢从贝鲁之地归回。那尼西米的年代呢就是回去就修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嘛。那那个时候呢其实比他们早回去的人呢已经把圣殿开始就是兴建了。那到尼西米的年代的时候呢圣殿已经建好了哈。那所以呢距离第一批归回耶路撒冷的人呢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那有说100年有说80年的哈，这个我就不去说了，因为各种的神学家有各种自己的这个计算方法。那大概是180年的这个光景吧。那那个时候呢犹太人呢就是或者是以色列人他们归回到自己的地业的时候，神把他们带回来。最开始的时候呢还有很好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复兴吧，可以说是。那大家都很愿意遵守神的律法，那尼西米也将这个神的律法就是教导神的百姓嘛。那这个律法是什么呢？当然就是摩西五经里面的律法书嘛，对吧？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那其实人就是这么堕落败坏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利益的这个引诱，各种人性的败坏就开始显出来。那他们这些人呢又当然没有说去拜偶像，但是他们也不去侍奉神，各自追逐自己的利益，而且呢各种各样非常败坏的事情，甚至是祭司立位人都干一些非常不好的事情啊，觉得那个侍奉神是非常这个麻烦的事儿，而且呢把那个瞎眼的瘸腿居然都献给神当供物什么的等等等等哈。所以呢在马拉基书的最开始的时候呢，神重重的责备这些服侍神的人，然后呢才开始责备神的百姓，说你们不好好的服侍侍奉神。说到那几节的圣经呢我先读一下哈，就关于这几节的圣经呢，第七节开始啊。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好，那么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啊，很多人都说啊，这个第八节，所以说就是指着第八，你看当献的十分之一啊，当纳的十分之一啊，对不对？所以呢，那就是有十一奉献这回事嘛。这个你不觉得中间这个有很多断点吗？首先第一个哈，我们要看这节经文，你们当纳的十分之一，这个当纳的十分之一是指哪个十分之一？如果我们要想解释这当纳的十分之一是什么，必须要回到第七节去看。读圣经一定要读上文下理啊，你不可以只拿一节的抽出来哈。第七节说什么呢？说的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而这里所说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这个偏离典章是什么意思啊？偏离哪个典章呢？如果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圣经里尤其旧约圣经一说典章律例，对吧，这个东西一定指的是什么？是摩西五经。所以一说到这个的时候呢，也就是说呢，后面所说的十分之一是在典章里所记载的十分之一，对不对？那谁有最高的解释权啊？对这十分之一，当然是律法书有最高解释权，不是吗？所以我们必须要用律法书来解释到底这当纳的十分之一是什么。那上一次我已经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次了，就是讲的最清楚的就是什么，就是申命记。申命记12章讲过，申命记14章讲的尤其清楚，你当纳的那十分之一是什么？是每3年的末一年的十分之一，并不是每年的十分之一。说到每年的十分之一，你取出来是分别为圣，是分别给神的。给神的这一部分呢，谁来用，怎么用，神有非常详细的规定，不是只给祭司立位人用的，不是的。那这一部分呢，其实是你跟你的家属，你家里的人去朝见神的一个费用，或者是在神面前快乐的这么一笔钱，是用在你和你家里人，是在神面前吃喝用的哈，并且呢是和神一起快乐的。那所以呢，再回来说，这 这当纳的十分之一是什么？是每三年的末一年的十分之一，并不是每年的十分之一。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哈，第九节就说，因你们通国人都夺取我的贡物，咒诅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好吧，那在这里其实说到什么呢？就是说到为什么要使我家有粮。我家是哪儿呢？就是神的殿啊，立他名的居所啊。那当时发生什么的事情呢？我们就必须要回到历史书去看啊。尼希米那个时候发生些什么事情？就是尼希米记第十三章。尼希米记第十三章就是什么？最开始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属灵的复兴，后来呢，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尼希米再回去的时候呢，他回到耶路撒冷就发现，哇，好多都已经变样了。发生什么事呢？就在尼希米记第十三章的第十节。他说，我见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无人供给他们，甚至供职的利未人与唱歌的俱各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这好可怜。那这件事情是什么？就是说那些服侍神的人都没办法专心服侍神。因为什么呢？服侍神的人他也要吃饭的，可是没人供给他。那他们的供给从哪儿来呢？就是这三年的末一年的十分之一，以色列百姓要献给神的。所以正好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吻合在历史上是有这么一件事情发生的哈。那所以呢，神就责备借着先知马拉基就责备神的百姓说，你们其实你们当献你都不献嘛，所以呢利未人都饿肚子嘛，那些服侍神的人都没办法。那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不单只是说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们不单只不献他们当纳的十分之一啊，就是每三年的那末一年的十分之一，连他们该纳的一些的贡物他们都不纳。其实贡物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有很多，比如说田间的出熟的那个出产都是神的，这个是贡物啊。还有另外就是比如说你得大麻风然后洁净了之后你要需要献的礼物，还有你平安祭的礼物等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属于贡物的范畴。所以其实神赐给利未人的呢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吃用的，但是以色列人都没有按这个去做啊。但是这个和我们通俗意义上来说你一个月挣5000然后奉献500是完全不是同一个概念。所以神其实并不硬性规定说你所有的收入的十分之一都得拿出来啊，没有，神没有这样说啊。所以我们必须以圣经来解圣经，绝对不能说自己想当然觉得是什么就是什么啊。好，那么谢谢你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拜拜。